大家好，这个很高兴能够再回到你们当中，跟大家一起来敬拜主。今天又是特别的日子，是我们的圣餐主日啊，跟大家一起来守主的守圣餐啊，领受主的饼子的杯，真的是感到特别特别的受感动，因为想到主耶稣啊，为我们的罪走上十字架，他受死埋葬复活，这对我们每一个信徒来讲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每逢吃主的饼喝主的杯的时候，都是要纪念主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那今天我特别有一段经文，就是在路加福音第五章一到十一节。那我是想说从三个方面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因为我自己心里面有一个特别的负担，就是说在这个大家都可能会知道，我们这世界非常动荡不安，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发生。那主耶稣所看重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他希望人能够来到他面前领受他的福音。那我自己在教会我是服侍长辈，所以我常常去医院看望长辈，因为长辈生病了住院，我到医院去看望他们。那他们如果在家，那我会到家去探望。那过了一段时间，有的时候长辈他们就安息主怀就离开，所以我就为他们主持追思礼拜。所以我常常会为着人的灵魂有很多的思考，所以我就今天就想说借着这段经文就讲到为什么彼得原来是打鱼的渔夫，后来耶稣呼召他成为一个是什么得人的渔夫。所以这个就是人的灵魂在神的眼中来看是非常非常重要。那我自己也觉得说我也慢慢因为跟长辈在一起，我还跟他们比我还相对年轻一点点，但后来我发现我跟我们的年轻人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看我是什么是长辈的，因为我也觉得我慢慢年纪也大。但是我们无论在哪一个年龄阶段，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是一样的，就是要什么要去跟人来传扬耶稣的爱，耶稣的救恩。所以这个福音要传遍普天下，这是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所以我今天就想说我要借着这段经文来跟大家一同来思考。那我们是读路加福音第五章，那我如果回到第四章有一段经文，我不知道荧幕有没有出来，如果没有出来我可以读给大家听。有，我们一起来读好了。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他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众人都称赞他。那我们知道在那里耶稣是四十昼夜受魔鬼的试探，后来他用神的话胜过魔鬼。那个时候耶稣就什么就开始他的事工。那第十四节就讲到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他就开始在各会堂在那里传讲主的道，教训人。所以我们就看到说耶稣是他的使命是要什么要出来传扬主的福音。那我今天会从三个方面来跟大家一起来思考，就是像刚刚对，就是说在失望当中我们要怎么来听主的话。大家如果刚刚读过经文就知道彼得他们整夜打鱼没有打到什么，所以就觉得什么非常沮丧很失望。这个时候他听到什么耶稣的声音，在顺服的时候当彼得他就 听完道以后，耶稣叫他把船开到 水深之处，他本来是不是很愿意的，但是呢他顺服了以后，他经历到神迹。那经历到神迹以后，他对主有一颗非常敬畏的心，在那个时候他就回应主的呼召。所以我们会慢慢来，从三个方面来看。在第五章开始，耶稣是站在格利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那他们为什么要拥挤耶稣呢？就是在这里就讲说他们要听耶稣讲道。哎，这个我就觉得是很奇妙。今天哦，我们很多人，特别是站在讲台做牧者的人，最最什么担心的是什么？是我们讲道没人听，或者是讲到下面在打瞌睡啊。所以如果睡眠不好，应该来多参加聚会，为什么？可以有点休息。但是呢耶稣不一样，耶稣不一样。耶稣是什么？众人都要听耶稣讲道。那看这个是加利利湖，加利利湖很漂亮。那这个就是加利利湖旁边，我们看看那个 indicator 旁边左上角有一个 Capron， 那个是加百农，是耶稣布道的一个中心。那再往下呢，那个叫做格尼撒勒。所以加百农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城镇。所以在那里耶稣的名声已经很大了。那耶稣离开加百农就往南下走，就走到格尼撒勒。格尼撒勒是一个湖边，是一个打鱼的地方，所以呢没什么人。那但是那些人看到耶稣走，他们就怎么就一路一直跟到格尼撒勒。那这边讲了，就是说人太多啊，拥挤耶稣，耶稣就被他们差不多快挤到水里面去了。幸好有两条船在那里，那其中有一条船是谁的呢？是西门的。那我们读圣经就知道，西门呢，他们那个晚上没有得着什么，非常非常沮丧。那打鱼打完以后，他们就什么，只好把渔网洗一洗，就要收工了。就在这个时候耶稣来了。那彼得可能也很惊讶，说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来到格利撒勒，因为这个是打鱼的地方，平常就没有多少人。那所以耶稣就请他把船借耶稣用，耶稣就上了西门的船，然后呢就开始从船上来跟众人讲道。那他上了彼得的船以后，就叫彼得把船稍微什么往湖中移一下，那众人就不会挤到耶稣。那你想说彼得把船撑开，那船上有几个人呢？有两个，对不对？就是耶稣跟彼得。所以虽然彼得那个晚上很沮丧，他也没有心思想要听耶稣讲道，但是耶稣用他的船，他也只好什么坐在船上听耶稣讲道。那我们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耶稣讲道的内容，但我想众人这么喜欢听耶稣讲道，耶稣讲道是非常有能力。彼得一定也是什么听完耶稣讲道心里面也是什么也是受感动的。所以所以我们就看到这里有两批人，一批是从加百农一直跟着耶稣来到格利撒勒，另外一批人是什么？是打鱼的人，就像彼得跟他的同伴。那这两批人呢，他们在面对耶稣这个讲道这件事情上，他不像众人，打鱼的人呢，他们就渴望打到鱼，结果整夜劳力没有打到什么，所以他们非常非常的失望。失望的时候，你说叫他来听到，他有没有兴趣？我想是没有太多的兴趣。所以彼得听到是什么？ 是不得已的，对不对？那我们，那彼得因为前一个晚上哈，圣经讲说他是整夜劳力，整夜劳力哈，中文讲整夜劳力就是他们 work very hard。那没有得着什么，那这个一定是什么？很心情不好，所以心情低落，身心又很疲惫。那我们看看哈，彼得为什么会打不到鱼？他是一个很专业的渔夫。我们如果用中文的话讲说，他是一个捕鱼高手，是很有经验，很有经验。那他整夜劳力，对一个有经验捕鱼的人，为什么会打不到鱼？你们会不会想一想，这里面一定有什么？有神的作为哦，是不是？那他们打不到鱼以后，后来就要收工了，就去洗网。那洗网代表什么呢？代表他们放弃了，他们放弃所有的努力。那耶稣讲完道以后，就叫彼得怎么把船开到水深之处。耶稣要求彼得把船开到水深之处，哈，下网打鱼这件事情，你们觉得是合理不合理？应该不是很合理，哈。那我们看看，再回来看看这个加利利湖，哈，这个是加利利湖，这个加利利湖。本来就是一个湖，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称它加利利海，为什么呢？因为加利利湖是一个低于海平面大概600多尺的，大概低于海平面200米左右，是一个很低很低的地方。那四面环山，然后西面有一个地中海，地中海的风呢吹进来以后，然后绕着山就转。转了以后就把 湖水就什么就掀起浪花来。所以耶稣常常跟门徒渡加利利海的时候有一道风浪，我们在湖里面都不会 有风浪，但是这个加利利湖就是特别不一样，所以有起风的时候它就有风浪，所以这个后来就加利利湖又称为什么加利利海。那这个水深之处在哪里呢？他们做了一个调查，就是说大概是在这个越往湖中心水越深。那你知道以前的船哦，不是像我们现在有动力的，都是叫什么靠人来划船。那彼得已经什么劳力了一个晚上，他是身心疲惫，这时候耶稣要叫他把船从岸边一直划到水深之处，要 take time， 他们会什么会很辛苦，要大概可能要划一阵子才能够到水深之处。所以这个是要什么？是要彼得顺服主才有可能做到。那我们来看看，就是说按照彼得他打鱼的经验，通常打鱼是在什么时候打呢？是在晚上，所以他才会整夜劳力。这个时候耶稣来跟他带跟众人讲道的时候是什么时候？讲是白天，对不对？那白天打鱼不容易打到鱼，为什么？因为白天这个温度开始上升， 那鱼呢，它就开始沉到深水底下。那在夜晚的时候，鱼就会浮到水面上来呼吸氧气。所以晚上的时候，鱼到水面上，所以你来抓就比较容易抓到鱼。所以彼得是知道的，所以他才晚上来抓鱼。但是按照他的经验，他没有抓到。这个时候，耶稣来叫他把船开到深水的地方，他要 take effort， 要顺服，要很辛苦，要摇船摇一阵子才能摇到水深的地方。再一个，凭他的经验，在水深的地方下网，又是白天，那绝对是什么？捕不到鱼的，对不对？但彼得在这个时候，他听了耶稣的讲道，他愿意顺服，他说：“依从你的话，我们就下网。”所以这个是彼得的这个当时的心态，他顺服，他听了主的话。所以我们在很失望的时候，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回到主面前读圣经，把圣经打开。圣经是神的话，圣灵会把主的话向我们显明。当我们有主的话，我们心里面就什么？就笃定了。所以彼得就说：“依从你的话，就向往。”他就听从主的话。那有的时候，我们人生常常会有什么？会有失望，会有挫折的时候。如果说你是在工作的地方，你非常努力工作，但是什么？得不到上司的赏识。到年底这个 review 的时候，你也得不到什么这个加薪或者是提升。若是在家庭，你曾经很认真经营建造你的家，然后夫妻关系、亲子关系还是很紧张，你是不是很沮丧？在教会里面，哦，你是一个很爱传福音的，你努力传福音，还是什么？还是没有人愿意信主，你也是会很失望哈。这些都会让我们感到很灰心，可能灰心到什么？像彼得那样，算了，我就洗网就收工了。在这个时候，要怎么办呢？我们就在讲说，这个时候我们只需要顺服，顺服在顺服当中就可以经历到神迹。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哈，五到六，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的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这个完全跌破了彼得的眼镜，因为他的经验在白天又在深水的地方绝对是捕不到鱼，但是他顺从，这一顺从就牵住了许多的鱼，而且网险些破。然后呢，他们一只船搞不定，所以要求同伴两只船来把这个鱼拉起来。圣经讲说鱼装满了两条船，船险些下沉，所以这个是一个什么？非常非常大的丰收。所以这个神就要让耶稣，让西门经历到这是一件神迹。所以顺服的结果，他下网就牵住。那我们讲说，神迹完全不在乎我们人所看的，我们以为不可能，但是神能够把不可能变成可能。因为万有都是什么？本于他，出于他，依靠他，归于他，哦，所以这个水深之处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要顺服。 obedient 是非常重要。我们人生当中有许多的冤枉的路，或者是不该走的弯路，都是因为什么？没有顺服。我们没有顺服，我们凭自己，就像彼得那样，整夜劳力。他也有很有经验，但是呢，常常就很辛苦、很挫败，也很失望。所以在患难当中，哈，要顺服，要顺服。那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我们教会，我有的时候我们跟人传福音很挫败的一个经历哦。我们有一个长辈，他身体很不好，然后我们就跟着同工，两个同工，我跟两个同工去他们家探访。他的先生是一个大陆来的，是一个退休的很有理性的一个人。他太太来教会，他就不来。但是我们到他家去呢，他不好意思不出来接见我们，所以他到客厅来接见我们。见我们以后，他就讲他是怎么样，很理性，他研究过所有的宗教，也看过圣经。但是他说，我就是不能相信，我还是相信我自己。那我们也没有跟他辩，我们就是带着耶稣基督的爱，那我们为他们做祷告。哎，在过来的主日，他本来就不来教会的。哎，那个主日他来了，我就很好奇，我就问他太太，为什么他不来教会的人忽然间来教会了？他就跟他太太讲说，因为我们三个人到他家去探访，他说他们很真诚，很有爱心。那为了要回应他们的爱心，他们来三个人，我就去教会三次。哎，有的时候你真的是不知道事情会这样发生的。那我就很高兴，你来三次，三次完了以后，我再去探访一次，你又再来三次，不是可以吧？这个很好的一件事情。但是呢，从那以后，他就每一次都来。他很认真，他是一个很认真严谨的人，但是他就是不信。哦，我们什么会都请他来参加，哎，他有时间他就来。但是当讲到说你要不要信主，要不要做节制祷告，他说我不要。我们也没办法勉强他，对不对？我们就真的是在神面前为他祷告，就等待。这个等待有点像彼得那个等待，慢慢的长月，真的不知道。我们都觉得说其他的人都很顽固的都信主了，为什么你还不信？有的时候神做事是按照他的时间，就像耶稣遇见西门的时候，他是按照他的时间来遇见西门，然后让西门经历到他人生当中的失望挫败，然后看到神的作为。所以有一天他跟他太太讲说他呼吸有困难，他呼吸有困难，他太太就很紧张了。你一般女生都是比较紧张的，平常都自称身体很好的人，忽然间说他呼吸有困难，所以就要去什么，赶快去医院做去检查。他就是不去。为什么不去？他说他在国内的时候已经立定心志，到了美国两院不去。你们知道是哪两院吗？医院、法院。所以要他去医院就是要他的命，他就是不去。不去他就也很紧张，没有办法。他说不然我们就去看家庭医生，到诊所啊，诊所不是医院。他说好，到诊所去。那诊所的医生一听他的肺部，他说不得了，你这个肺杂音很多，你需要去做一个 X 光，然后去照，赶快就去照一个 X 光。然后医生一看，整个左肺都白了，白肺。所以 这下子就一定要什么，不是去住医院，这是ER就进去了。这是这样把他推到医院去的。然后一进去，医生马上就做一系列的检查，什么 MRI 啊，什么 CT scan， 所有的抽血，马上把它断定第四期的肺癌，是最，他说没有办法手术。那这个对他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一向很相信自己，现在靠不住，就像彼得一样。他是打鱼的老手，一定可以打到鱼的，结果怎么样？不行了。所以这个时候他听到的以前的那些福音的信息，神的话就开始都回来了，原来都是非常拒绝抗拒的，现在心软了，神的话神的爱就一直进到他的心。所以他在医院的时候一大堆的时间开始读圣经，听诗歌，然后自己在神面前悔改。然后他给我打电话说，我能不能到医院去带领他做洁净祷告，他要信主。这做牧师的人哦，如果有人，我们是巴不得有人打电话说你来带我做洁净祷告，我们本来就是请人家吃饭做很多服务，就是要什么请你来信主，现在打电话说你还带我做洁净祷告，我高兴的就去。他本来在医院都是穿医院的衣服，他那天不要，他要穿他家里的这个衬衫，非常干净，很好的衬衫。然后在床上，我们带领他做洁净祷告，很快他就受洗信主。他一信主以后，整个人改变，被神得着，完全不一样。心里面有平安有喜乐。所以医生说我们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就是有，就是现在好像比较实行的用靶向治疗药给你试看看。他说好，那就试试了以后，哎，他的那个情况越来越好越来越好。本来是肺积水，抽了4000cc， 很严重，整个肺都泡在水里面，现在水都消了，然后肺也开始变什么不白了，然后慢慢开始再恢复。所以他自己什么经历到神。所以人在患难当中啊，心是比较软的。所以有的时候人我们遭一些难处不一定是不好的事情，所以神做事有神的方法，真的非常奇妙。那在患难当中顺服是很重要。那我就讲到我的母亲也是一个很顺服的人，她是一个爱主的长辈，可能的字很小啊。我们家是这样，在文革的时候啊，因为我父亲呢，他在解放前哈，就是49年以前他就开始工作，然后到了49年之后，解放以后，他们就说你在旧社会工作，所以你在新社会你就是有什么有历史问题，有历史问题。然后到了文革就打成历史反革命，那历史反革命那就什么无情的斗争和打压。那这个在文革初期我父亲就被整死了，所以我们很那时候我才10岁，然后底下两个弟弟一个妹妹。那对我妈妈来讲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打击。她跟我父亲结婚就十二年，然后就出现这么大的一事情，一下子她就变成是一个寡妇。但是她就是会依靠神，他依靠神，他就抓住神的话。所以我们在难处的时候一定要有什么，要读主的话。他就抓住一句话，这句话就是记载在诗篇68篇第5节，我们一起来读。神在他的圣所做孤儿的父，做寡妇的伸冤者。因为 那个时候我们家非常困难，我父亲一死哈，我们家就变成反革命家属。那你知道在那个时代，反革命家属没有人敢跟你来往，所以的亲戚朋友都要跟你划清界限，所以我们本来已经很困难了，现在就更孤单，没有人能够跟我们在一起。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妈妈就是抓住这个话，她说神是在圣所做孤儿的父，做寡妇的声音者，她心中有很多很多的委屈。后来这个妈妈实际上这个她一生受了很多的苦。我后来来美国以后，稍微有能力，我就把妈妈搬来美国跟我们一起住。那在跟我们住的过程当中，2002年啊，她患了乳腺癌。患乳腺癌后来诊断的时候也是非常严重，就是她当时就是说她是乳腺癌的晚期，又是转移到周围的淋巴，所以又是很毒性很高的。那时候医生就是说整个乳房就切除，但是神真的是很怜悯，就是说妈妈这个乳癌以后也没有做很大的治疗，就是吃一点点的抗癌药，后来也不吃了，但是神就差不多完全医治他。那因为妈妈是一个服侍主的人，他从2002年到2008这6年时间，大部分时间都跟我们在一起，那时候帮忙我们照顾两个孩子。那到2008年呢，那时他就跟我们讲，他说那个他要回去。实际上我那时候已经帮妈妈已经都申请绿卡，他都有绿卡，他可以永久居住在美国，但是他说神呼召他要回国去服侍。那时候我是有一点点觉得很舍不得，因为妈妈跟我们在这里住，在这边的条件各方面都很好，她人家都说她可以活100岁没有问题，她很喜乐，她一直都是在关心很多人，为人祷告，每天早晨5点钟就起来灵修，然后为大家祷告。所以她是一个祷告的妈妈，所以她很注意知道神对她的要求，神对她的呼召。所以2008年她就跟我讲说她要回去，那我也没有办法，当然要顺服神。那她回去以后，她真的就是把自己完全的摆上。2008年她已经83岁的长辈，83岁的老人现在想的是什么？就是安享晚年，对不对？好好 enjoy life。 他不是，他是更加拼命。他回去以后，他主日要讲道，然后中间他要去探访那国内的弟兄姐妹很多的需要。那他很会祷告，很多人有需要就到家里来请他为他祷告，然后还有一些郊区的一些教会每一年都会请他去做布道会的讲员。所以妈妈真的是就是加倍的拼命在服侍。所以到了2010年的底，他真的就是太过劳累，我们年轻人都没办法像他那样在服侍。所以那个时候他的癌症又复发，所以第二年2012年他就被主接去回归天家。那我觉得就是说一个服侍主的人哈，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怎么样，要顺服主。这边有一些照片给大家看，这是大概1992年我们第一次把妈妈接来，那时候我读研究生毕业的时候，请她来参加毕业典礼。这个右边这个是2008年，她最后一次 回国之前跟我们一起照的。我是觉得说我很就是对妈妈很敬重，因为她是一个服侍主的人，她给我们留下非常美好的属灵的榜样。妈妈的一生哈，真的是经历很多，她的敬虔生命就一直在影响，不但影响我，也影响我们的孩子。我们两个孩子就常常看着奶奶早晨跪在床前，那八十几岁的老人跪在床前在那里祷告。所以就说我们的生命不单单是用口传福音而已，我们是要活出福音的本质。当我们活出福音的本质的时候，人家看见了，他们就被吸引，他说你这是真正的属耶稣基督的人。妈妈一生最最最最最重要的操练就是祷告，而且她的祷告就是真的就是跪在神面前，八十几岁还跪在神面前就是祷告。因为她会祷告，所以很多人来请她代祷。那讲一件事情哈，就是有一次有一个姐妹带着她的朋友，这个朋友呢面对一个人生当中非常大的挑战。是什么样的挑战呢？本来是一个非常和谐的一家三口人，先生很会赚钱，然后有一个五岁的儿子，本来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人家看的都很羡慕的。但是结果先生有外遇，就跟小三私奔了，留下他跟儿子。他真的就是一下子天塌下来，整天以泪洗脸，又恨又气又没有办法。然后就跟他的朋友是一个基督徒的姐妹，就跟他诉苦。那基督徒的姐妹也不知道怎么帮助他，就把他带到我妈妈那里，妈妈就为他祷告，听他诉苦，然后安慰他，那就带着他祷告。慢慢慢慢，他这个妈妈没有办法，只能怎么样，信主。所以就跟着妈妈跪下来做节制祷告，承认自己的罪，接受主。那信主以后，心里面开始慢慢有一点点平静。那平静的时候，妈妈就跟他讲说，你要为你的先生祷告。他一说为他先生祷告，他说我这一生气他已经来不及了，我没有办法为他祷告。他妈妈就跟他讲说，耶稣怎么对待我们，我们也是这样顶撞悖逆。他就没有办法，后来就跟着妈妈一起跪下来为他的先生祷告。祷告三个月，祷告三个月，有一天他接到一个电话，是他先生打来的。他平常如果说没有妈妈叫他要为先生祷告，他一看这个电话，开口就会什么，把他骂回去，对不对？或者是骂完就把他关掉。他不是，他接的电话非常平静，他就说你好吗？对方都呆了，以为想说一定是破口大骂一顿。停了半天，他就讲说，我们家儿子好不好，我很想他。他说儿子很好，你可以来家里看他。这个是圣灵的工作，当我们愿意顺服祷告的时候，神就在人心中工作。他说那一天那个先生就想儿子想到几乎发疯，没有办法的时候才拿起那个电话，鼓起勇气。所以当听到他的太太说你可以回家的时候，很快就回来， 后来这个太太就把他带到我们妈妈那里，继续让他要悔改认罪，然后这个破裂的家再重新和好，因为神的爱，很不容易，但是祷告是有力量。妈妈一生就是因为她自己很苦，她很苦，她很能够体恤关心别人，特别是那些丧偶的姐妹，有一些先生忽然间去世的，妈妈就能够安慰她，因为她自己有什么，有那个丧偶的痛苦的经历，她能够从神那里得着安慰。后来妈妈去世以后，就是有一些爱心的有爱心的弟兄姐妹，就把她的一些见证，还有我们亲人对她的追思，就把它编辑成一本书，叫书名叫做《花旺如棕树，生长如香柏树》。所以这个就是我妈妈给我们留下一个非常美好的属灵的财富，就让我们能够效法，让我们能够一生跟着妈妈的脚踪来服侍主。这个是2012年我回去，妈妈去世的时候啊，她实际上头脑是非常清楚，她自己安排她整个后事。这个经文是约翰福音11章25节，讲说耶稣对她说：“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所以妈妈对复活是非常有什么，有把握的。那这个就是那本书，就是给我们留下来，就是妈妈的一生的见证跟经历。现在我们来看第三个部分，当彼得打满了两条船的鱼以后，他的反应我们也觉得很奇怪。如果说你是西门的话，你会觉得怎么样？打满两船的鱼，一个晚上打不到任何，然后现在耶稣讲一句话，他下网打鱼，就打满了两船的鱼，你们觉得会怎么样？会很兴奋，会不会？然后就跟耶稣讲说：“耶稣，你能不能天天来？哎，你告诉我在哪里打有鱼，那我不是一下子就什么，就发福，真的成富翁了。”但是彼得的回应让我们很惊讶，他跪在耶稣面前，他怎么说？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彼得本来对耶稣的认识，他说是夫子，夫子就是老师，那因为他听耶稣会讲道，所以他对耶稣的敬重就是一个像文士，像那个法利赛人文士那样。然后呢，这个时候他看到耶稣，他在他生命当中，他就忽然间醒悟过来，他说这两船鱼是不可能的，但是耶稣，因为耶稣他才打了这两船的鱼。那这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什么事情？就是神迹发生，是不是？这个是神迹嘛，因为白天又是水深的地方，一定打不到鱼的，但是耶稣的话，这一下子这一网就打满了两船的鱼。那因为耶稣的话，这个经历让彼得非常非常承受不了，因为这不是他的生命的经历能够确定。所以就回过头来讲说，耶稣行了这事，那耶稣是谁？因为这个是一个神迹，对不对？这一网打下去，满满了两船的鱼，这是个神迹。只有神才能够行神迹，是不是？那现在耶稣能行神迹，那我们问一个问题：耶稣是谁？耶稣一定是神，对不对？所以彼得才会跪下来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当人遇见神的时候，不一样。 我们在旧约圣经里面有看到，摩西遇见在荆棘火焰当中遇见神的时候，他是非常害怕，对不对？所以犹太人他们对神的敬畏是真的是非常认真。所以他一当彼得这个经文，当彼得经历这件事情以后，他觉得这个是不可能，是神迹的事情，他就对耶稣完全的一个不一样的认识，所以他说这是神迹。那知道以后，他就说他一下子当人来到神面前，第一个看到的就是说什么？我们是一个罪人，因为圣洁的神是不容许罪，所以他在耶稣面前他就讲说：“主啊，离开我，因为我是一个罪人。”那耶稣怎么回应呢？耶稣这个时候就呼召他，他刚开始是认耶稣是老师，哦，那神迹之后呢，他就说耶稣是主。真正的神迹不是那两船的鱼，那个对神来讲是很容易很容易的事情。真正的神迹是什么？是彼得的心被改变。彼得看到自己，他不是羡慕那两船的鱼，他认识到自己也认识了耶稣。所以今天我们传福音，哦，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不是把人带到教会就好了，我们是把人带到耶稣面前。那人怎么样看到主呢？有的时候是看通过我们，当我们愿意活出神的生命的时候，他们就被吸引。所以就像我刚刚讲，我妈妈她的生命，她也没有太多的话，她就是活出那个真正啊福音改变人的生命，把这样一个生命活出来。因为如果大家如果知道，在那个运动时期哦，这个一个反革命家属，然后又众人都离开的时候，那个要生存下来真的是很不容易。那我们能够都活下来就是一个神迹，所以妈妈就经历到这些神迹。那现在这个彼得，西门彼得，他也是经历到这样一个神迹，所以主就呼召他说：“不要怕，你要得人了。”所以这个时候，彼得对耶稣的敬畏，就跟刚开始的时候耶稣借他的船完全不一样。耶稣当时借他的船的时候，他不是很情愿的，但是也没有办法，因为他可能也知道，在第四章的时候也讲到，耶稣到了西门的家，遇见什么？他的岳母得热病，所以耶稣医治他了，所以他大概知道耶稣的事情，所以耶稣借他的船，他也不好意思不借，所以那个时候的彼得不是很情愿的，但是到这个神迹之后，当他认识耶稣是谁的时候，他完全谦卑下来。今天我们传福音给人家也是一样，当他们认识到神的时候，认识到耶稣的爱，他们就心就软了，就愿意降服。所以主就告诉他说：“不要怕，你要得人了。”所以这个今天我们，那我讲现在讲我自己的经历哈，就是说我也是，因为妈妈是很盼望我们这些孩子都能够跟他一样服侍主。那虽然我20岁我就已经把自己奉献，那当时在国内的时候也没有神学院可以去读，那只能怎么样，只能在家庭教会里面学习来服侍。那当时我们就是暗暗的，那后来又上了大学，那大学之后我一直都在家庭教会，然后出国以后我们就在教会里面慢慢学习服侍，带小组教主日学。但是 就是我们对神的委身还不够的时候，神会等我们，等，一直等。所以等到什么时候？就是2012年，我妈妈去世了，然后呢，我自己又经历到这边有一个腮腺瘤，大概鸭蛋那么大，塞在这个底下，所以回来就去做手术，所以从这上面一直开刀起来，所以我这边半边的脸都是麻的，因为有一些微细神经就切掉。但是这一刀也把我开醒了，神真的就是怜悯。那这是2012年5月开的刀，然后到暑假的时候，神就给我开一个门。当时这个 DTS 哈，开始他们开始在招中文班的学生。当时我们有一个牧者特别跟神学院在讲说，神学院读的都是英文的，那英文读完以后来牧养这个中文的会众，有的时候就是不是很文化上面有不是很合适。他说你应该有一个中文班的神学院，然后培养出来是专门牧养这个华人教会的。后来神学院就听了，所以就开始2012年开始第一届招生，所以我是第一届去读。这个是，那我在休斯顿，所以休斯顿有个分校，所以我就在分校读书。所以读了多久了？读了4年半，到2016年底才读完。那读完以后，我当时也没有说我要出来服事，我只是说我在教主日学，我就发现我的圣经的基础还不够，刚好有这样一个机会，我就去受装备，所以我很认真学。所以学完以后，当时我妈妈在国内有教会嘛，她不是回去服事，所以他们就常常希望我能够回去，可以去帮忙。所以我就是等着我儿子2017年高中毕业上大学，他一上大学我们就空巢了，所以我就赶在2016年底把课程修完，然后我把他送去大学，我就回国了。所以真的是神怜悯，你从2017、18、19，我能够很自由的去国内，到了2020年就疫情了，所以神真的给我预留一点时间，能够在那个去国内去服事帮忙。那后来回来以后，我们教会就请我在专门做长辈事工，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对我来讲，也是一个生命更新的一个时刻。所以那时候，这个毕业以后，我的心智就非常确定，我的余生就是要好好的为主所用，要好好服侍主。所以我也觉得我现在觉得时间不够用。常常很多弟兄姐妹希望我们去探访，走到他们生命当中，去跟他们一起面对他们生命当中的挑战，有身体有软弱的，有关系紧张的，有那个亲子关系的问题，很多事情他们都很盼望我们牧者能够走到他们当中去，跟他们一起来面对。所以今天就是从这个我们这个短短的经文里面哈，就是用三个方面。当西门彼得很失望的时候，听到主的话，他听从主的话，所以他就什么？他就向往，他的顺服就带来什么？极大的神迹，他经历到那一网打满了2条船。所以他就真的是一下子就看到站在他面前的这位耶稣是神子，所以他真的从心中起了敬畏，然后回应主对他的呼召。那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可能也会在失望当中，但是一定要什么？要去读主的话，听从主的话。然后我们读了主的话以后，我们要顺服，在顺服当中，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他才有路，才能够做神迹奇事。 然后当我们越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对主的敬畏的心就越发增加，神的呼召就会临到，那时候我们需要在主面前我们要有一个很好的回应。所以今天这个西门彼得打鱼这个故事哦，虽然短短的只有十一节，但是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在主面前，怎么样能够为主多得人。因为在这个世代当中，很需要的是什么？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能够活出基督的生命来。那我们很容易在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一受训练，我们会受训练，就是说把福音讲得很清楚，但是我们自己如果没有经历福音的改变的时候，人家再给我们走近一点，看到我们这个旧人，我们很多东西都跟我们所传的福音不 match 的时候，人家就不愿意。所以关键是什么？关键我们这个人要被神得着，像彼得那样有个敬畏的心，愿意顺服，愿意改变。当他看到自己是一个罪人的时候，神在他生命当中就可以做事。那我们知道耶稣呼召这些渔夫看似没有什么学问，如果你到使徒行传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些渔夫最后是什么？是改变世界的神所拣选的门徒。他们到彼得最后圣灵充满他，他一讲到3000人5000人得救，他们就成为这个教会的整个是一个基石。耶稣讲说他是彼得，是教会要建立在这个磐石上面。所以我们也是，今天神也是在我们生命当中做建立的工作，让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生命的祝福。我就今天就借着这个短短的信息，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主你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的亏欠，抓住很多时候我们是按照自己在走人生的路，我们以为我们自己可以搞定我们的一切，但是很多时候主你让我们看到像西门一样，以为自己很有把握，但是却经历了整夜打鱼没有得着什么。当主你向他显现的时候，他得着主你的话，他就顺服，他就完全的把自己摆上。当他经历到神迹，他心中真的是在那里有敬畏神的心，主你的呼召就临到，让他能够完全的放下一切来跟随主。抓住我今天也是把自己交托在主你的手中，主你来帮助我，让我能够更好的为主来奔跑。求主也把这个爱能够激励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因为你爱我们，主你让我们每一个人也都能够像西门一样能够回应主你的呼召。无论怎么样，我们就是要把耶稣基督的爱跟人来分享。主你自己继续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也赐给我们教会在主面前真是有那个对主的渴慕，对主的爱的激励，主让这个教会弟兄姐妹生命被主改变，教会被复兴。主啊，我们求你继续来施恩祝福，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也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主你的恩典里面，我们能够经历主，也真是赐给教会真的是把得救的人数天天的加给教会，让教会被主你的爱激励复兴。主，我们仰望主，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